天是用从弟兄给我的一本书里面讲这个圣经中的矛盾，里面有25个，但是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会大多讲。我是舍得挑了几个我心里面很受感动的几个来跟大家分享。有3个我已经把它打了出来，但是还有很多我是希望今天晚上尽量的跟大家分享。有一个when dissatisfaction is a virtue， 就是说好像不满足是一种美德。但是我们一般来说能够满足就是知足才是美德，而且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知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的恩典。这个也是保罗说的，他知道怎样去处丰富或者处贫穷。有一个人问了一个孩子，他说你要有多少钱你才会满足，他就说只要多一块钱，但是他结果他还是很不满足的就离开世界。圣经里面也有这个所罗门王，他也从他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物质，这个世界里，世界的一切，他是最富有的王，但是他就觉得这些都不能给他真正快乐，或者是都是空虚的。但是很多人是从这个希望从名誉、从地位来满足自己。但是这些也是会叫他们失望。在箴言里面30章15-16节那里，圣经里面讲了四种东事情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这里。似乎的矛盾是这里有一种的不满足却是美德，就是因为我们当我们不对就是对神的事情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更渴慕神的话。这种的不满足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更长进，因为当一个人如果他已经觉得自己满足的时候，他就不会再上进，就会停留在那里。所以这里是讲到满足，我们才可以更进到神的里面。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在责备那个教会，一些好像老底家教会，他责备他们，就是说他们已经以为自己已经满足了，他们满足他们自己的关系，他们就不会再去追求，就已经停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就 但是耶稣还是爱他们，还是爱我们，就是站在 门外靠门。如果他说，如果我们要让他进去，他还是在外面等我们，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把我们自己打开，让他进来。这个是我这样讲，这个另外一个也是。第二个是恐惧也是一种美德，就是 when fear is a virtue。通常我们讲都是这个当我们恐惧或者忧愁的时候，这是都是负面的事情，都是不是太理想的事情。这里我们。在路加福音21章这个25到28节那里，21章25到28节。那里是有门徒问耶稣，这个末世有什么兆头？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些末世会有的事情，但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在末世的时候，这个恐惧会是其中的兆头，因为我们会对这些事情。就人就会开始恐惧。我们知道在这种当我们恐惧的时候，就是最可怕的一种事情，因为它会带来我们身体的，给我们身体上也给我们很多难处。主耶稣在这个路加18章14节那里说，我们对今生的积累检查验落记住了，并结不出成熟的努力来。还有这个传道书11章10节，在那里主耶稣也叫我们要把心里面的忧愁的垂那个垂掉愁烦，从肉体克去这个邪恶。因为恐惧的原因是因为缺少了信心和爱。在这个约翰一书4章18节，约翰一书18章节那里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去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有这个惧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缺少了这个爱和跟信心，所以就显得有这种惧怕。如果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信的是主耶稣， 我们心里都是不会惧怕。还有这个诗篇，诗人在这个诗篇34篇第四节那里讲，诗篇34。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所以在主里面唯一的出路就是信靠主耶稣。但是为什么这矛盾，就是因为另外有一种的恐惧却是健康的，而且是好的一种，是因为他这种的恐惧可以产生给我们动力 motivation， 还有他是有创意的，而且有这个见切胜。这种的恐惧是对我们基督徒成长那个生命的长大是很需要的。这种的恐惧不是因为我们的愁烦带来的，也不是因为一种的思虑所来的恐惧。这种对讲的恐惧就是对神、对属灵的事、对神要敬畏的心，那种的恐惧。我们看一下，看一节的圣经，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是圣洁，便是聪明。所以这种的恐惧就是对神有敬畏，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警醒 的过我们的日子。还有诗篇89篇第四节也是这样讲，89:1，他在圣子的会中是带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需要有敬畏，有敬虔的心来敬拜他。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书12:28，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神所喜悦的，用金钱、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每次当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敬虔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还有跟大家分享的另外的一个罪与恩典，sin and grace， 就是罪与恩典。我们先看这个罗马书第5章 20-21节。律法凡是外间的叫各犯显多，只是罪的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黄叫人死，照样恩典也是作义作黄，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永生。这里说罪跟恩典在同一个情况底下增多，这个好像是很稀奇的事情，因为罪跟恩典在本质上是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好像把两个极端放在一起。这看起来，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好像给我们看起来就好像这个罪是不是因为罪就才有这个恩典，好像是因为罪的缘故就有这个恩典。这个啊，这个怎么去明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罪，当这个亚当他一个不顺服，就把这个罪就有机会进到这个世界来，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所以现在我们是啊，也是因为罪，就把很多的我们都被绑困在这个不能很自由的来到神的这个神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对付这个罪，这也是因为很多古代很多的国家也是因为他们的因为罪不顺服神的缘故，很多很强国家都已经现在都已经都这样子。都已经是没有了，有些好像这个埃及啊、亚述、巴比伦，以前那些的马代、波斯、叙利亚、这个罗马，都是以前都是强的国家，现在都已经开始不再抬不起头来，那就是因为罪的带来的结果。而是罪是这好像一种病毒，把我们都送到死的里面去，像我们但是罪虽然这么重，但是恩典还是更比罪更多。这个罪是好像一种毒，这个恩典是好像解毒的药，所以只是当因为有毒的时候才需要这个解救的药，所以恩典总是永远是比这个毒的威力更大。同样的，罪跟罪恶里显多，所以恩典就要显得更多，去把它消灭。消灭这个罪的功能，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当罪多的时候，恩典是会就更多来遮盖它。所以神的恩典就是这个罪完毕的救法，来对付罪的救法。 所以这个律法是要把罪再给我们看得更清楚。当人看到自己的罪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这个需要恩典的这个需要，而且我们就会渴慕神的救恩。在十字架上，这个罪跟恩典都是去到最高点，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罪是何等的可怕，也是因为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恩典的彰显，也是超越了那个罪，而且是永远的得胜。所以我们每次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因为他的恩典常常是够我们用。这个另外一个的矛盾就是富足的贫穷。Riches amid poverty， 就是贫穷。这个 rich 富足，在贫穷的里面看到这个富足。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主耶稣写信对这个四美拿教会的讲，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满足的、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违法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这里主耶稣说他们的贫穷，但是他们却是富足的。这也是世俗的矛盾。在四美拿教会那个时代，这个基督徒真的是遭遇了很多的逼迫，也是因为罗马政府要消灭基督教的缘故，信徒他们的财产常常是未被充公。就化为乌有，但是他们是积攒财宝在天。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虽然是在逼迫的当中，但是他们还是爱主，所以他们还是在灵里面很大富足。我们也看一些这个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主耶稣的很多的他的荣耀，他给人的富足。以弗所书第三章。其实整本的以弗所书也是讲的很多很多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在基督里面的荣耀。这里特别第三章特别讲到主耶稣的荣耀，他的丰富都是藏在创造世界以前都已经充满了。这个在这里是16节，他 他丰盛的荣耀，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就是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彰显起来。主耶稣的丰盛的荣耀可以叫我们心里面彰显起来。认识主耶稣的智慧的时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灵里面的付出，因为他就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越明白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就会越会灵里面会富足。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这是保罗的写给老底家的书信。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老底家人第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尽心切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已经丰丰足足的在父身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在当我们对主耶稣的奥秘知道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灵里面就会更富足。我们基督徒不但是自己灵里面富足，而且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富足分给与其他的人分享，可以把我们有的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样我们的富足就更有，就会更觉得我们就会更多。我是已经把它打了出来，因为我知道我讲话是不太流利，所以但是我打字也是不太懂，所以只可以打了三个出来。我就现在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The When Wisdom is Concealed， 这个智慧被隐藏起来。这里说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天啊，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写出来。”我本来只以为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因为这个我是当我看完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大的感动，所以我本来是决定要分享这一个，但是我是现在是把它写了出来，那大家可以看得更比较清楚一点。这里主耶稣是说，那时就是直到当主耶稣前面他跟后面的一段的经文，他前面是刚好 那个时候是有他有吃这个门徒已经去传福音回来，他们是要把他们的工作来跟主耶稣做，好像做报告，把工作报告一样。这里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你们连这个鬼也服，服了你们就高兴，要因为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在这当主耶稣说这个话的前面，他刚向其中的一些城宣告他们是有祸的，因为主耶稣在城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些人都没有相信，他们都拒绝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说他们在他们的审判的日子，他们会比这个推罗、西顿、索多玛、俄摩拉更难受，因为他们给他们看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这里特别说讲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自己对律法什么都明白，就是看其他一般的人，就好像他们是什么都不懂，甚至看耶稣也是这样看，所以他们都不能够得着这个永生。因为后面翻到后面去，那个主耶稣说：“如果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当我们主耶稣把这个真理隐藏起来，不是真的故意的去隐藏，乃是因为他们，特别是这些犯人他们自己不要，所以主耶稣就隐藏起来。最后的一段我是对我自己很大的提醒，就是那个很多时候当我在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看完特别这篇的时候，我就求主耶稣帮助我，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事情就没有那种渴慕，我们需要有那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以为自己都会，我们如果我好像弟兄常常的分享，如果我们是最微小的那一个，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帮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且我们不要做我们心我们的渴慕，不要 frozen， 被 frozen 被冻结起来，也不要好像这个木乃伊的 mummified。 所以我在想，我的求耶稣帮助我每一天都能够心意更深而变化，在主里面每一天都是新的，他的恩典都是新的，他给我们的话语也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求主帮助，可以心里面有每天都好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到主耶稣面前。谢谢。 弟兄姐妹好，超级的恩典，弟兄的托付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本圣经中的矛盾，是 Earl Allen 写的，他是德州的一个牧者，在19世纪的中叶，他牧养教会，他爱他的羊，常把他的羊放在心里，纪念他们的事。他这个他一共有12个矛盾，就是大家手中有一张，他写这些矛盾，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让我们更启发我们的思想，然后这些矛盾也能够光照我们心中的黑暗的地方，可以温暖我们的心，也激励我们的意志啊。所以陈弟兄要我跟弟兄交通这12个矛盾，我不知道就是时间上，他说不要一个矛盾不要超过3分钟，我就把我的笔记做的讲义我念出来比较快一点，我说大家不用回去了。第一个矛盾，因少而多，经文是马太福音5:39，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就从他走二里。走一里路的要求起源于波斯，后被罗马帝国采用，就是国家有绝对的权柄，要求人或者是牲畜运送供应品从一站到另一站，好叫整个帝国的版图军队能够得到供应，信息能够传达。走一里路是责任，是无可奈何的，没有喜乐的苦事。然而主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就从他走二里，这是一个矛盾的比喻。主说你们自愿走第二里，自愿含有日程的心，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我们的工作、学业、属灵的事上，有主的存在供应我们喜乐，并激励我们去得胜，这是丰盛生命，得丰盛生命的秘诀。读经祷告，若只是习惯性的或是做报告性的，这像是走第一里。我们应该研究研读他的话，去探索属灵的原则，成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准则。我们的祷告应以神有交通的喜乐。如果我们属灵生活是强迫的、勉强的，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走主荣耀第二里的赏赐、爱和喜乐。劳碌的事上也有第二里，不是像彼得说的七次，乃是主说的70个7次。不劳碌就没有力量分走天路，那肯劳碌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第一里路是被征召，是责任，是律法，是管辖我们的。但当我们行第二里，我们是出于自愿，是爱，是得胜。愿我们与保罗一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叫我们可以行第二里。第二个矛盾，因付出而得着，经文《使徒行传》20:35，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世人想知道成功的秘诀，主把他成功的哲学浓缩在这一句施比受更有福的真理上。主的一生就是施付出，他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在寻找拯救和施舍。神就是爱，而付出就是爱的言语和行动。使徒行传20记载，当保罗要离开以弗所到耶路撒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流着眼泪送行，他们都见证到保罗对主忠心，以基督的谦卑服侍他们，他不贪爱钱财，因保罗知道 这小群的圣徒将一路会受逼迫，保罗劝勉他们最后必要靠基督得胜。他们从保罗身上学到主耶稣的秘诀，施比受更有福。第 今天人生的哲学是要赚的全世界，并且保留它。但基督徒的付出是生活的目标和方法。这付出就是施舍，不是只指金钱物质上的东西，也是指时间和才干的应用。我们都喜欢接受，我们都喜欢得着，但是主要带我们更上一层，能给出去，有更大的祝福，得到属神的荣耀，属神的喜乐。神知道我们的心，因此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心都因财宝花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时间和才干，但主要我们得到比地上财宝更好的，他给我们这个月，你们要给人就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柱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你们用什么良器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给你。第三个矛盾，因障碍得帮助。经文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里面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让你们放心，我已经得胜了世界。在许多人的困境中，主耶稣常说：“放心吧。”主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主对有病的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主耶稣在水面行走，门徒惊慌。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我们面临苦难中，主向我们挑战：“放心吧。”这是一句矛盾的话。主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面临危险和十字架的阴影，主却是定义往前。希伯来书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约翰福音13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早期的圣徒和历世历代许多爱主的基督徒都知道这句话，他们没有逃避火一般的试炼，他们常紧紧祷告，信靠主的话，主的能力挫住他们的信心。但是世界上有苦难，这是真是肯定的。在八福中，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面临试探、试炼，我们可能有的反应，我们埋怨或者否认问题的存在，我们刚硬，心里刚硬，或者是我们醉生梦死。但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方法：顺服且不埋怨。基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征战的结局已经定了。”他是得胜者，直到他完全得胜，我们应该忍耐与基督一同征战。主应许我们不留下我们为孤儿，他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主的同在医治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创伤，主的同在能够帮助我们往前，他是得胜者，能够帮助我们得胜。第四个矛盾，因束缚得自由。以弗所书6:20，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人类常向往自由，因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神是自由的创造者，神给我们生命，同时也给我们自由，但自由的权柄是来自于良心。使徒保罗常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囚，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这里有一个矛盾，保罗说他是基督的囚奴，事实上他是罗马的囚犯，与禁足一同锁在地牢里。 他知道有一天他会丧命，然而他却放胆地说，我为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他虽是被囚，却是自由的。罗马有锁链的钥匙，但主耶稣有保罗心房的钥匙。酒和毒品并没有给人带来释放和自由，反而叫人受捆绑。放纵主义者竟成了自己情欲的囚奴。使徒彼得说，他们应许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苏格兰瞎眼的传道士 George Matheson 他在诗歌里表达说，求主将我捆绑，我才得释放。人怎么被捆绑，同时又能够释放成为自由的人呢？保罗有自由，有许多得胜者有自由，因为他们选择神。保罗见证说，我从今以后人都不搅扰我，因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是一个被释放的囚奴，能自由服侍神。第五个侍奉的矛盾，软弱变刚强。我们从圣经看到，基督是神又是人，是由他支派的狮子，却又是神的羔羊，是不是矛盾？主说话带有权柄，然而他却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世人认为谦卑是懦弱胆怯，主却相反，他告诉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许多时候，神不能用我们，不是因我们的软弱，乃是我们太强。旧约神只让基甸以300个人战胜海边如杀敌人，因为神让他们知道胜利在耶和华，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祷告求神把那刺挪开，然而主让他学习靠主刚强。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我们的软弱、身体的不便，也许是神提醒我们要依靠神。如果靠主要胜过我们的软弱，神能将我们的失败和失望变成祝福。这个软弱变刚强的见证，荣耀神。依靠神是我们唯一的力量，而软弱是我们的武器，实在是一个矛盾。第六个矛盾，劳苦得安息。经文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没有忘记他百姓的担子，当主看到我们拖着疲乏的脚步，面上的荣形精疲力尽，带着心灵的创伤，在这世上得不到安息，但主他是大医生，他说到我这里来，来到耶稣这里，罪就能得赦免，生命得释放，我们得永恒的生命。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者，能够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他是复活，是生命，给我们有盼望。他说，人死来唯要寻找释放的人，他是信实的神，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利米哀歌11说，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犹如轭绳拨在我的颈项上，罪和生活的担子常压在我们的肩头上。保罗说， 有些担子是我们必须担当的。加拉太书说，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有些担子是我们要分担的。加拉太书说，你们个人的担子彼此要担当，有些担子是我们担不了的。诗篇说，你们要把你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主对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安息。主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与主同行，我们的心就不忧伤也不胆怯，能够得到安息。神的儿女爱心的关怀、慰问、帮助，使我们的担子变成容易轻省，可以担得起。第七个矛盾，因恨生爱。经文路加福音14:26，主对广大的群众说出做门徒更深一层的意义。他三次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除非主耶稣一直在征兵选择战士。教会是牧真的地方，是好地方，我们需要装备，因为我们征战的是那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要做主门徒。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主用爱与恨这自相矛盾的事，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我们知道他在群众中是在挑选那些是真诚心的或者是不诚心的，那些观众或者是参与者。主爱孩子，他爱母亲，在十字架上他托付约翰照顾他的母亲，他教导我们孝顺父母，保罗也教导我们要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所以我们看见做主的门徒，主是要看我们对他的爱，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否在一切之上，这样我们才能够说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第八个矛盾，十恶不生。经文加拉太书12:20，保罗说了这些似乎矛盾的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他又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继续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死是一种释放，脱离罪的捆绑。基督徒的死，保罗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保罗遇见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的生命是180度的改变。从前骄傲的那个扫罗，逼害基督徒的那个法利赛人已经死了，他的生活方式180度改变。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神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接纳我们。希伯来书说，主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天的门，叫我们能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叫我们能够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所以向罪死就可以向神活，得救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恩典的，我们对恩典的回应应该是自己降服，致死劳我。当我们以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向罪死，我们的罪和我们的己死了，我们就能向神活。 我们不能经历复活的大能，除非我们与基督同心死不相。主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十恶不赦的生命能够叫我们认识神的旨意，且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是否能像保罗说，基督活在我里面，我活的就是基督。第九个矛盾，因势得利。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么样行吗？耶稣看到人性，世世代代都是一样。主的话他验我们做事的动机是否有企图。主以一个请客赴宴席人的名单来教导听众，因势得利的这个矛盾，在世人看来，矛盾的声音，当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主怎么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无私的侍奉？主耶稣说，谁愿意为首的，就必做你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要我们有怜悯贫穷人的心。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圣经警告我们不可剥削穷人，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人看人的外表，但神看的是人的品格和内心。神是按照人的行为要人得赏赐。耶稣告诉门徒，跟从他撇下一切的将来会得百倍。马太福音20章讲到葡萄工人的比喻，神是按照我们服侍工作的动机，不是只是顾到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可以得到奖赏。主愿意我们舍己侍奉的原因，侍奉是一个见证。耶稣说，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以爱侍奉叫人得益。到那日，主耶稣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什么赏赐能听到主对你说这句话更快乐呢？第十个矛盾，失而复得。路加福音第9章23节，主对跟从他的人有要求，但他先警告你们要付代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喜欢圣诞节，我们喜欢复活节，但是我们不喜欢受难节。矛盾的是，没有十字架的死就没有复活。许多人只盼望福音能够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难处，盼望他们能够过属世的快乐的生活。然而他们所得的却是无奈的空虚。基督教的中心乃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许多人将会因着十字架而离开，他们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跟从主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十字架的选择也是我们自愿的。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问题是，我们愿意舍去一些东西，却不是我们的己。施洗约翰说，他必增加，我必衰微。我们的骄傲、雄心和欲望 要从心里出去，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我们奉献的东西也不会被神在祭坛上悦纳。当试探和苦难的风暴临到时，我们的信心和能力会受到试炼。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或是我们借给主。若不是属于主，主说有什么益处呢？主继续说，人多赚的全世界，却放了自己，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第十一个矛盾，降卑升为至高。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历史上最大的降卑，就是基督从天的高处降生在马槽里。神为什么允许他的儿子如此？唯一的答案是，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人。救主道成肉身是人类历史最蒙福的一件事。这太初的道，看不见的神来到世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33年在世，并不是要想更了解人，因为他造人，他知道人是什么，是按住神的形象造的。他来乃是让人认识神，为了人永远的福分。他说，人子来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了这个使命，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放下他公义的袍，荣耀的光辉，但他仍是圣洁与公义。他成为神与人的仆人，因此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他的名声常受到攻击，损我比拉多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人却大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没有人遵从他，只有神。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的名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为此保罗劝我们应当谦卑，不要为自己留名，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彼得也劝我们，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最后一个矛盾，不义的成为义。哥林多后书2: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保罗在罗马帝国的世界并十字架的阴影下，启示一个神学的奥秘，好叫今时在罗马书3:26说，好叫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一句关乎福音最矛盾的一节经文。保罗回想他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他看到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受极大的痛苦，他对当时的希腊和罗马帝国发出神圣的警告，神要求公义。罪除非被赦免，罪是不会消失的，不能称义如果没有一位称义者。约翰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是无罪的，这完全的神不能犯罪，这完全的人也不会犯罪，但他却给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无法得救。神对罪的审判，当神对罪的审判临到神的儿子，因此神的应许，那些因信称义的必得救，成为有效的应许。罗马人对公义的定义是， 一个对的关系，这个矛盾，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开的。当我们明白一个有罪的人能站在公义神的面前，是借着救主基督的宝血来称义。我们是站在基督里面，不是自己站在神面前。没有他的牺牲，我们永远与神隔绝。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谢谢弟兄姐妹。
感谢两位姊妹，等一会儿，在梁弟兄给我们做一个总结结束祷告之前，我实在很感谢两位姐妹，她们所摆上，是说她们在主面前，就像惨难一样，她们在那里准备，在那里采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我实在很受感动，所以我觉得在生命催促我对姐妹所分享的我有一点回应。我只能对托比姐妹分享的前面的四点，她说第一个矛盾是不满足是美德，第四个是富足的贫穷，我觉得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然后她说的第二点恐惧，第三点罪跟恩典，我觉得这两个是对应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个不满足是美德，跟富足的贫穷，那我想起了马太福音第五章83，主说的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虚心在原文是贫穷的。当我们觉得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贫穷的，那我们就是富足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谦卑，我们不够，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自己。所以当我们感觉是我们是贫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富足的。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这个话，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觉得是贫穷，但是我们渴慕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从主那里得着更多，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不满足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富足。感谢神。那我觉得第二点跟第四点，恐惧跟罪与恩典，我觉得是相对应的。这让我想起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章第八节第九节，很抱歉，我要去拿一下我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犯罪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如果的确我们有一个畏惧神的心，我们不犯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基督徒，罪与恩典感觉上是矛盾，但其实它是相辅相成。为什么？当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的罪。在这里我们看见罪跟恩典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犯罪，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仍然犯罪。但是感谢神，在这个时候 神的恩典并不离开我们的罪，他总是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问题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试探本身并不是罪，但是当我们的魂，当我们的自己向这个试探屈服的时候，这变成罪。但是神的恩典永远是跟着我们，他总是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会替我们预备一条出路。问题是在这，神所预备给我们这个出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我们畏惧神，我们抓住这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是一条非常非常窄的路。在希腊的原文里，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走进一个山谷里，你们好像没有地方可逃，没有地方可去，但是它会有一个很窄的一条缝，从这个缝里面可以逃出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那千载难逢那一条窄路一线的机会，只要我们抓住了，我们抓住这个恩典，不让它过去，我们可以从试探中走出来。弟兄姐妹，罪跟恩典是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的恩典永远跟随着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心畏惧神，我们怕得罪神，我们能够抓住那一点点那最窄的那唯一的出路，我们就不会犯罪。就像老约翰所说的，是我们是神所赐的，我们不能犯罪。弟兄姐妹，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能够防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不让鸟在我们的头上做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畏惧神，我们爱神，我们渴慕神，我们不愿意得罪我们的神，我们就不犯罪。罪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看起来好像是矛盾，但是一点矛盾都没有。我们感谢主，我觉得两个姐妹他们在这里所摆上的，他们所花的时间，所采的力，我们的神一定纪念。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两弟兄。
记得我感谢你，让我们在以上的时间在这里一同的彼此的分享交通，说我们把姊妹们所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交在你们手中，愿你是吧，虽然我们时间停在这里，愿你为我们做解释的工作，说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现在我们要上去，我们也请你在弟兄姊妹回家的路上，保守他们平安的回家，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